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郑茂，字灵枢，是荥阳开封人。他的高祖父郑仲是汉朝的大司农，父亲郑泰担任扬州刺史，有很高的名望。郑茂年幼时失去父亲，很早就有了识别和判断的能力。荀攸见到他说，郑公业不会绝后了。郑茂跟随叔父郑浑到江东避难，当时华歆担任豫章太守，郑浑前去依附他，华歆一向与郑泰交好，将郑茂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抚养。郑茂17岁时才回到家乡，他品行清正，当时金人魏讽担任相国院，民众当世，郑茂的同郡人任览与他结交。郑茂认为魏讽是奸雄，最终必定会带来祸患，劝任览远离他。等到魏讽败亡，评论的人都称赞郑茂的见识。魏武帝最初封诸子为侯时，精心挑选兵友，郑茂与徐干一同担任临淄侯文学，后转任司隶公曹从事。司空王朗征召他担任院属，郑茂举荐了高阳人徐宇、扶风人鲁之、东莱人王基、王朗都任用了他们，这些人后来都身居高位，有盛名。郑茂升任尚书郎，外放为黎阳县令，官吏百姓都心悦诚服。太守巡视下属各城时，特别表彰郑茂的优异，认为他是个县中最好的。郑茂升任尚书右丞，转任济阴太守，到任后表彰孝悌之人，礼敬贤能之士，兴办学校，开导勉励后进。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，授职散骑常侍。适逢广平太守空缺，宣帝对郑茂说，贤叔父大将曾在阳平魏郡留下称誉，百姓蒙受恩惠教化，而且卢子嘉、王子雍相继担任此郡太守，使世间不乏贤才，所以再次委屈您。郑茂在广平以德化教育为先，善于制定条规教令，郡中百姓爱戴他，征召入朝担任侍中，百姓留恋仰慕，在路边哭泣。升迁少府，高贵襄公即位，郑茂与河南尹王素备好法驾，在元城奉迎，封为广昌亭侯，转任光禄勋，兼任宗正。冠秋俭作乱时，景帝亲自出征，百官在城东践行送别，郑茂因疾病未能参加。景帝对中领军王素说，只遗憾没有见到郑光禄。王素把这话告诉了郑茂，郑茂亲自乘车追赶景帝，在近道追上。景帝笑着说，原本就知道侯生一定会来，于是与郑茂同车，问道，计策该如何先定。郑茂说，过去我与冠秋俭同为台郎，对他特别了解，这个人好谋略，却不通达事理，自从在幽州建立功勋后，志向欲望没有止境，文清勇猛却没有谋略，如今大军出其不意，江淮的士兵精锐却不能持久，挖深沟筑高垒来挫败他们的锐气，这是周亚夫的长处。景帝称赞说得好。转任太常，高贵乡工商议建立明堂辟雍，精选博士，郑茂举荐了刘毅、刘石、程贤、宇俊，这些人后来多位列功辅高位。等到常道襄公即位，郑茂参与商议定策，晋封为安城乡侯，食邑千户。景元初年，郑茂因病失明，多次请求告老还乡，不被允许，授职光禄大夫。吾等爵位初见时，封为密林伯。武帝登基，晋爵为侯。郑茂虽然卧病十多年，但当时的贤士都相继推荐他。太史年间下诏说，光禄密林侯郑茂品行纯正，持守道义充和纯粹，退居时有清和之风，进用时有素思之节，应当登三公之位，弥补衮职的缺失。现任命郑茂为司空。天子亲临朝堂，派遣武官中郎将国坦道府地授职。郑茂前后推辞，派儿子称送还应授多达十几次。他对国坦说，魏朝任命徐景山为司空，我当时任侍中，受诏前往宣旨。徐公对我说，三公应当上应天心，如果人选不当，实在损伤和气，我不敢以垂死之年连累玷辱朝廷，最终没有就职。遵循大雅君子的行迹，怎能不努力效法呢？坚决推辞，很久才被允许以侯爵身份归居府地，授职仪同三司，设置舍人官旗，赐予床帐殿褥，钱50万。太史九年去世，时年85岁。皇帝在东堂致哀，赐予棺木， 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钱300,000，绢布各100匹，以供丧事。谥号为元，有6个儿子，长子郑默继承爵位，次子郑志、郑书、郑许、郑称、郑瑜，官位都到列卿。郑默字思源，出任秘书郎，考核旧文，删减浮华多余的内容。中书令于松对他说，从今以后诸子有别了。转任尚书考功郎，专门负责法属事务，封官内侯，升任司徒左长史。武帝受禅，郑默与太原人郭毅同任中庶子。朝廷认为太子官属应当称陪臣。郑默上言说，皇太子体察皇极之尊，对天下无私，功臣都受命于天朝，不能与藩国相同。此事于是施行。外放为东郡太守，正值年荒人饥，郑默擅自开仓赈济，然后住在都亭，上表自请治罪。朝廷嘉奖郑默忧国，下诏褒扬赞叹，将他比作吉案，并公告天下，如果郡县有类似情况，都允许开仓发放。后入朝任散骑常侍。当初武帝以贵公子身份参与品评，乡里没有人敢与他同列，在州内寻求，于是12郡中正共同举荐郑默。文帝给郑茂写信说，小儿得以跻身贤子之列，惭愧有窃取贤才之类。等到武帝初次南郊，下诏让郑默陪城，于是对郑默说，你知道为何能陪城吗？昔日周礼举荐你与我同辈，常惭愧有拖累清谈之嫌。于是询问政事，郑默回答说，鼓励农耕是国家的基础，选任人才是济世的方法，官员久居其职是政事的事宜，明确谨慎的升降是劝诫的缘由，崇尚儒学朴素是教化引导的根本，如此而已。武帝认为很好。后来因父亲丧事离职，不久启用为廷尉。当时立县县令袁义因勾结贿赂获罪，兴起大狱，在朝中被牵连逮捕的人很多，只有郑默兄弟因洁身谨慎未受污染。升迁太长，当时蒲叶山涛想推举一位亲戚担任博士，对郑默说，你有点像尹温圭，让我不敢再开口。郑默为人敦厚持重，柔和而能整肃，都像此类。等到齐王司马攸将前往封国，下命礼官议定重熙典制，博士祭酒曹植等人都提出不同意见，郑默包容了这件事，因此获罪免官，不久受职大鸿胪。遭遇母亲丧事，就职时下葬后即返回任职，郑默自陈恳切请求服满丧期，很久才被允许。于是修改法令规定，允许大臣服满丧期，从郑默开始。服丧期满后，任大司农，转任光禄勋。太康元年去世，时年68岁，谥号为成。尚书令魏冠上奏说，郑默的才能品行名望，适合居于论道之位，五次升任九卿，职位与德行不相称，应当追赠三司之位。而皇后之父杨俊先前想把女儿嫁给郑默的儿子郑宇，郑默说，我每读郡部一传，常想见其人，畏惧远离权贵，这是世代所守，于是辞谢。杨俊深为怨恨，至此杨俊持不同意见，于是未能施行。郑默宽厚谦和，不爱众人，谦虚温谨，不因才能门第矜持待人，世上以礼，待下以和，即使对同仆私养也不加声色，但仍有嫌怨，所以是君子认为处事艰难。儿子郑求，郑求字子瑜，年少时被征召到宰府，入侍东宫和朝廷。成都王任大将军起义讨伐赵王司马伦，郑求从顿丘太守任右长史，因功封平受功，多次升迁至侍中、尚书、散骑常侍、中护军、尚书右仆射、兼领吏部。永嘉2年去世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为元。郑求的弟弟郑宇，永嘉末年任尚书。李应，字宣伯，是辽东襄平人，祖父李敏是汉朝河内太守，辞官回乡，辽东太守公孙度享强行任用他，李敏乘小船渡海，不知去向。李应的父亲李信追寻多年，渡海出塞，最终没有见到，想要行丧礼服丧，又怀疑父亲还活着，心情如同居丧而不娶妻。后来有邻居故人与他父亲同年的人去世，于是行丧礼服丧。燕国徐苗与他同周礼， 认为不孝没有大于无后的，劝他娶妻。生下李胤后就断绝房事，常如居丧之礼，不堪其忧，几年后去世。李胤幼年丧父，母亲又改嫁，懂事之后减少饮食，哀伤悲戚，也以丧礼自居。又因祖父不知存亡，设立墓主来祭祀，因此以孝闻名。容貌质朴，颓然若不足，但知度深沉，言语必有准则。起初担任郡上妓院，周礼征召为不从事，至终举荐为孝廉，参镇北军事，升任乐平侯相，为政崇尚清简。入朝任尚书郎，升任中护军司马、吏部郎，考核选拔廉洁公平，赐爵官中侯，外补为安丰太守。文帝引为大将军，从事中郎，升任御史中丞，恭敬恪守直道，百官畏惧。伐蜀之役，担任西中郎将，督关中诸军事。后任河南尹，封广禄伯。太史初年，授职尚书，晋爵为侯。李胤上奏认为，古时三公坐而论道，在内参与六官之事，在外与六卿之教，有时身处三淮之位，兼听御讼，考核疑难的典制，与卿士谋划。陛下圣德清明，垂心万机，特发英明诏书，效法古制，即使唐尧虞舜的咨询，周文王的恭敬，也无法超过。从今以后，国家有大政，可亲自延请群公，咨询采纳正直之言。其中军国疑难，延请到省中，让侍中、尚书咨询议论所宜。如有疾病，不能参加朝会，临时派侍臣讯问访问。下诏听从。升任吏部尚书仆射，不久转任太子少傅。下诏认为李胤忠允高亮，有不顾自身的节操，使他兼领司隶校尉。李胤多次上表辞让，认为愧居太子师父之职，不宜兼任监察之官。武帝认为二职都需要忠贤，所以常不允许。咸宁初年，皇太子出居东宫，武帝认为司路事务繁重，而少傅有朝夕辅导之责，李胤一向体弱，不宜长久劳累，转任侍中、加特进。不久升任尚书令、侍中、特进如故。李胤虽历任内外官职，但家中非常贫困节俭，儿子生病无钱买药。武帝听说后，赐钱十万。后来武帝因司徒是旧时丞相之职，下诏任命李胤为司徒。在位五年，检阅量职持重，被称为称职。因吴惠刚平定，大臣多有勋劳，应当有晋升，于是上书请求退位。武帝不听，派侍中宣旨，幽诏敦促小玉退回他的奏章。李胤不得已，起身理事。太康三年去世，下诏派御史持节兼丧之际，谥号为成。皇太子命舍人王赞作累文，文意很美。武帝后来思念李胤的清洁，下诏说，故司徒李胤、太常彭冠都履行忠诚清简，身没之后家中没有多余积蓄，赐李胤家钱200万，谷千斛，彭冠家减半。有三个儿子，李固、李贞常、李修。李固字万机，任散骑郎，先于李胤去世，李固的儿子李治继承爵位。李治字彦道，历任散骑侍郎、建威将军、阳平太守。李贞长官至太仆卿。李修任黄门侍郎、太帝中庶子。卢卿字子若，是范阳涿人，祖父卢植是汉朝侍中，父亲卢玉是魏朝司空，世代以儒学显明。卢卿卿但有远见，专心经史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没有赴任。魏大将军曹爽征召他为院属，曹爽的弟弟曾有所请托，卢卿禀告曹爽说子弟不应干犯法度，曹爽甚为采纳，并处罚了他的弟弟，授职尚书郎。曹爽被杀，卢卿免官，后任侍御史，继承父亲爵位大力亭侯，多次升迁至琅琊太守。宣帝任太傅，征召为从事中郎，外放为阳平太守，升任淮北都督、伏波将军，很有政绩。征召入朝任散骑常侍、大司农，升任吏部尚书，晋封大梁侯。武帝受禅，任命为都督缅北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贾节，赐给追风摇卧车各一辆、第二驸马2匹、骑具刀器、御府人马铠等，以及钱30万。卢卿在镇守之地宽猛得当，边境无虞。入朝人尚书仆射，加侍中、 奉车都尉、兼领吏部。因清平，特赐绢白匹。如今举荐第一才能，被称为廉平。咸宁四年去世，下诏说如今履行道义清正，执守德性贞素，文武之称显扬于华夏。入朝掌管机要，处理重视公允，勤勉内外，有不顾自身的节操。不幸去世，朕很哀悼。追赠魏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赐予棺木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布50匹，钱30万。谥号为元。又因如清中清高洁，不经营产业，身没之后家中无所庇护，特赐钱50万为他修建宅地。又下诏说故司空王基、魏将军如清、零点军将军杨逍都速来清平，身没之后家中没有司机。近来饥荒，听说他们家中非常匮乏，各赐谷300斛。如清历任州郡长官，不崇尚功名，只以公平治理为务。俸禄散发给亲戚故旧，不经营资财产业。举动遵循礼典，妻子去世，至炉帐，服丧期满后仍居外不娶。所著诗附论南数10篇，名为小道。儿子卢福继承爵位。卢福字子云，出任太子舍人。因患拘节去守，于是废用。但朝廷器重他，任命为国子博士，祭酒、秘书监都不就任。亲的弟弟挺，字子护，担任卫尉卿。挺的儿子叫智，智字子道，最初被征召为公府院尚书郎，外放担任叶县令。成都王司马颖镇守夜地时，欣赏他的才能气量，把他当作心腹，于是成为主要谋士。齐王司马炯起义，派使者告知司马颖。司马颖召见至商议事情，只说赵王无道，肆意施行篡位叛逆，四海之内的人和神没有不愤怒的。如今殿下统帅三军，应时快速行动，愿意效劳的民众不召自来，扫平凶恶叛逆，必定只有征讨而无战争。然而军事非常重要，圣人都谨慎对待，应该表彰贤才，任用能人，以收揽当时的声望。司马颖深以为然，改选高级左官，高规格征召属官，让智担任资议参军，又补任左长史，专门掌管文书。司马颖的前锋都督赵襄被司马伦打败，士兵们震惊恐惧，议论的人大多想退回保卫朝歌。智说如今我军失利，敌人心境得胜，必然有轻视欺凌我们的心态，如果按兵不动，三军畏惧失败，恐怕就不能用了。况且打仗怎能没有胜负，应该重新挑选精兵，星夜兼程，加倍赶路，出其不意，这是用兵的奇策。司马颖听从了他。等到司马伦失败，智劝司马颖说齐王军队号称100万，与张宏等人相持不能决断，大王直接渡过黄河，这是大功，无人能比，而齐王现在应当与大王共同辅佐朝政。我听说两雄不能共存，功名不能并立，如今应该借太妃有小病，请求回去探视，推崇齐王，慢慢结交天下人心，这是上策。司马颖采纳了，于是以母亲生病为由返回藩地，把重任交给司马炯。因此司马颖获得了天下的赞誉，天下人心归附，朝廷封制为武强侯，加散其常侍。等到河间王司马昱采纳李涵的建议，想在内除掉二王，立司马颖为太子，派人通知司马颖，司马颖打算回应，智直言劝谏不听从。等到司马炯被灭，司马颖遥控朝政大权，于是产生了不满之心。因为长沙王司马懿在内，不能随心所欲，秘密想除掉司马懿。当时荆州有张昌之乱，司马颖上表请求亲自征讨，朝廷同意。恰逢张昌等人被平定，于是回兵讨伐司马懿。智劝谏说你以前有恢复皇位的大功，等到事情平定，归功于齐王，辞让九锡的赏赐，不担当朝政大权，赈济杨迪的鸡鸣，埋葬黄桥的白骨，这些都是盛大的德性，天下没有人不感激依赖。逆贼放肆，侵扰荆楚，如今您扫平各种祸难，南方安宁，整顿军队返回，驻军关外，穿文官服装入朝，这是霸王者的事。司马颖不采纳。等到司马懿死，司马颖上表让制，担任中书监，留在邺地，参与处理相府事务。皇帝在荡阴战败，司马颖派制都兵迎接皇帝。 等到王浚攻打叶地，致劝司马颖护送天子回洛阳。当时贾氏还有15000人置在夜间部署，到天亮众人已经列好队伍，但程太妃留恋夜的不想离开，司马颖不能决断。不久众人溃散，只有智和儿子密、侄子申、殿中武奔1000人而已。智又劝司马颖早点出发。当时有个道士姓黄，号称圣人，太妃信任他。等到派人叫他，道士要了2杯酒，喝完扔下杯子离开，于是智的计策才决定。但人马又散，智在营阵间搜寻，得到几辆路车，司马都韩玄收集黄门，得到100多人。智进去，皇帝问智说，为什么溃散失败到这个地步？智说，贼兵离夜还有80里，而人事一下子惊散，太帝现在想奉送陛下回洛阳。皇帝说，很好。于是乘坐牛车就出发。屯骑校尉郝昌先领兵8000守洛阳，皇帝召见他，到集郡时郝昌到达，兵器很多。至高兴于重新振作，启奏天子应该下赦书与百姓同庆。到达洛阳后，至启奏让满分担任司隶校尉。奔散的人大多回来，百官粗略齐备，皇帝高兴，赏赐至绢200匹、棉100斤、衣服一套、鹤翎袍一件。当初河间王司马昱听说王浚起兵，派右将军张方救援叶地。张方听说成都王军队战败，驻军洛阳，不敢前进，放纵士兵掠夺，秘密想迁都长安，将要焚烧宗庙宫室，以断绝人心。智劝说张方说，从前董卓无道，焚烧洛阳，怨恨的声音百年还存在，为什么要效仿他？于是停止。张方于是逼迫天子前往他的营垒。皇帝垂泪上车，只有智陪在身边，说，陛下今天的事情应当全听从右将军。我愚笨胆怯，没有什么可补益，只知道竭尽微城，不理左右而已。停在张方营垒3天便西行，智又跟随到长安。司马颖被废黜，智也被免官。等到东海王司马越奉迎皇帝，司马昱启奏皇帝恢复司马颖让回叶地，任命智为魏郡太守、嘉左将军，随司马颖北镇，走到洛阳。而平昌公司马谟派前锋都护冯嵩阻挡司马颖。司马颖返回长安，还没到就听说司马昱斩杀张方，向司马越求和。司马颖停留在华阴，至进入长安，到朝廷谢罪，随即返回武关，投奔司马颖。逃奔南阳，又被刘陶驱逐，回头到河北。等到司马颖去世，官署奔散，只有至亲自殡葬送行，当时人赞扬他。司马越任命至为军资祭酒，升任卫尉，永嘉末年转任尚书。洛阳陷落，至带领妻子儿女向北投奔滨州刺史刘琨。到阳邑，被刘粲俘虏，与次子密、申等都在平阳遇害。甚字子亮，清秀机敏有思想，喜欢老子、庄子，善于写文章。被选娶武帝女儿荥阳公主，拜为驸马都尉，没有成李公主就去世了。后来周礼举荐秀才，征召为太尉院。洛阳陷落，跟随至向北依附刘琨，与之一起被刘粲俘虏。刘粲占据晋阳，刘慎为参军。刘琨收容散兵，率领一卢的骑兵回攻刘粲。刘粲失败逃走，慎得以投奔刘琨，先前在平阳的父母兄弟都被刘聪杀害。刘琨任司空，以慎为主簿，转任从事中郎。刘琨的妻子就是慎的姨母，既加亲爱，又看重他的才能门第。建兴末年，跟随刘琨投奔段匹堤。段匹堤自领幽州，取用慎为别驾。段匹堤杀害刘琨后，不久也败亡。当时南路阻绝，段莫波在辽西，慎前往投奔他。元帝初年，段莫波派使者到江左，慎通过使者上表为刘琨申辩，文辞意旨非常恳切，于是立即加以调剂。多次征召慎为散骑中书侍郎，但被段莫波留下，于是不能南渡。段莫波死，弟弟段辽继立，慎流离失所将近20年。石继龙攻破辽西，又被石继龙得到，任命为中书侍郎、国子祭酒、侍中、中书监。正值冉闵诛杀石氏，慎跟随冉闵军队在襄国遇害，时年67岁。这一年是永和6年。慎是名家子弟，早年有声誉，才高品节， 被一时推中。正值中原丧乱，与清河崔岳、颍川荀绰、河东裴宪、北地富畅一起沦陷在非其地的地方，虽然都在时势显贵，但常以此为耻辱，甚常对儿子们说：“我死之后，只称进司空，从事中郎罢了。”撰写《技法》《注释》《庄子》以及文集都流行于世。岳字道儒，是魏司空林曾孙、刘坤妻子的侄子，与慎一起担任刘坤的司空，从事中郎，后来做段末波的左使，沦陷在时势，也担任大官。其中荀绰、裴宪、傅畅都另有传记。华表，字伟荣，平原高唐人，父亲化兴，清德高行，任为太尉。华表20岁拜散骑黄门郎，多次升迁任侍中。正元初年，石苞来朝，大力称赞高贵襄公，认为是魏武帝再生。当时听到的人流汗沾背，华表害怕或是发生，多次称病回家，所以免于大难。后来升任尚书，吾等爵位建立，封官扬伯，因公己丧事不周，被免官。太史年间，拜太子少傅，转光禄勋，升太常卿。几年后，因老病请求退休，下诏说：“华表清真履素，有老成之美，久任王室，进宫不懈，但因病坚决辞让，张表恳切，现在听从所请，任太中大夫。”赐钱20万，床帐入席俸禄赏赐与卿相同，门前设行马。华表以苦节垂名，司徒李应、司隶王弘等都赞叹华表清淡退尽，以为不可因贵贱而轻疏。咸宁元年8月去世，时年72岁，谥号康，诏赐朝服。有六个儿子，号岑、乔、建、旦、简，号字长俊，弘明有才艺。岳父如欲主管选拔，难以举荐姻亲，所以浩年35岁得不到调任，晚年任中书通侍郎。太史初年，升冗从仆射，从小被武帝礼遇，历任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、前军将军、侍中、南中郎将、都督河北诸军事。父亲病重就回家，遭遇丧事按旧例葬后赴任，浩坚决辞让，违逆圣旨。当初华表有刺客在立地，让浩通过县令袁义登记名字，三名客各自用奴代替。等到袁义因贪污受贿获罪，御词迷乱，不再明确以奴代客，直接说送三个奴给浩，而袁义也是卢氏女婿。又中书监荀勖先前替中子求娶浩的女儿，浩不同意，因此怀恨，于是秘密起奏皇帝，认为袁义贪污受贿的人多，不能全部治罪，应该责罚最亲近的一人，因而指浩应当承担。又因浩有违逆的过错，于是在丧服中免去浩的官职，削去爵土。大红卢和尊奏报号，被免为庶人，不应袭封，请求让华表的世孙混继承华表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浩所犯除名削爵是一时的制度，浩是世子，记载在名簿，不允许袭嗣，这是刑罚在家。诸侯犯法，八邑平处者，褒奖功勋，重视爵位，嫡统不是犯终身弃罪，废黜他是重的，一律应允许袭封。下诏说，诸侯去世，儿子过一年即位，这是古制，应该即位而废黜他，绝命都去掉了，为什么是刑罚在家？而且我责罚后是为了整顿贪污秽行，本来不是根据常法。诸位贤臣不能明白这个意思，反而更改礼律，不顾限度，君命废黜他，而群下恢复他，这是上下正相反。于是有关部门奏免议论者官，诏都已熟论，会以世孙应当受封，逃避断发装疯，病哑不能说话，所以不接受封拜，世人称赞他。浩在家闲居近十年，教会子孙，讲诵经典，收集经书要事，命名为善文，流行于世。与陈协一起在宅旁建猪圈，皇帝曾出去看，问原因，左右据实回答，皇帝心里怜悯他。皇帝后来又登临云台，望见义的木许园阡陌很整齐，依然敢救。太康初年大赦，于是得以袭封。很久后拜城门校尉，升左卫将军。几年后任中书监。惠帝即位，加侍中、光禄大夫、尚书令，晋爵为公。号应杨俊召请，没有及时回来，有关部门奏免官。不久升太子少傅， 加散其常事，行动遵守礼典，得到辅导之意。后来年老病重，召派太医疗病，进位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当时河南尹函授通过贾后请求把女儿配给浩的孙子陶，浩拒绝不同意，贾后深以为恨，所以最终没有登台司。年75去世，谥号元。三个儿子混、会、恒。混字敬伦，继承父亲爵位，亲征检政，历任侍中、尚书，死于任上。儿子陶继承，补任巩令，献没于石勒。会字敬书，任河南尹。与寻藩、寻祖一起避贼，到灵隐，父子都遇害。恒字敬泽，博学以倾诉著称。娶武帝女儿荥阳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元康初年，东宫建立，恒被选为太子宾友，赐爵官内侯，食邑百户。征召司徒亡魂的苍曹院，任散骑侍郎，多次升迁任散骑常侍。北军中后，不久拜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明帝即位，任命恒为尚书，进爵院临献公。不久，刘聪逼迫长安，诏让恒出任镇军将军，领颍川太守，作为外援。恒聚集义军，得2000人，来不及西赴，而关中陷落。当时群贼正盛，所在州郡相继奔败，恒也想弃郡东渡，但堂兄义被元帝诛杀，因此疑虑，先写信给骠骑将军王导，王导告诉皇帝。皇帝说，兄弟最不相及，何况堂兄弟，立即召见恒，补光禄勋。恒道，未及拜官，又人为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本州大中正。不久被任命为太常，提议设立郊祀。尚书刁协、国子祭酒杜仪建议必须回到洛阳才能举行郊祀。华恒建议汉献帝居住在许昌，就在那里举行了郊祀，应该在本地修建。司徒寻祖、骠骑将军王导赞同华恒的意见，于是确定了郊祀。不久华恒因病请求解职，下诏说太常主管宗庙祭祀，征常典礼非常敬重，但华恒所患疾病，不能亲自奉行执事。孔子称，我不亲自参与祭祀，就如同没有祭祀，何况宗伯的职位所主管的事务呢？现在调任华恒为廷尉。不久，加授特进。泰宁初年，升任骠骑将军，加授散骑常侍，督管石头城水路各路军事。王敦上表请求调任华恒为护军，因生病没有就职，被授予金子光禄大夫，又兼任太子太保。成帝即位，加授散骑常侍，兼任国子祭酒。咸和初年，因闵帝时赐爵晋封全部削除，华恒又因讨伐王敦的功劳被封为怨灵县侯，再次兼任太常。苏峻之乱时，华恒侍奉在皇帝身边，跟随到石头城，历尽艰险危难，困顿憔悴一年多。当初华恒人周大中正，同乡人任让轻薄无品行，被华恒贬黜。等到任让在苏峻军中，仗势杀害了许多人，见到华恒却恭敬，不肆意施暴。钟雅、刘超被杀时，也将波及华恒，任让尽心救护，因此得以幸免。到皇帝加官，又将娶皇后。战乱之后，典籍无存，婚礼冠礼没有依据。华恒推寻旧典，撰定礼仪以及郊庙、辟雍、朝廷的礼制规则都得以施行。升任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常侍如故，坚决推让没有就职。恰逢去世，时年69岁，册赠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敬。华恒清廉谨慎，节俭朴素，虽身居显要，常穿布衣吃蔬食，年老更加坚定。去世时，家中没有多余财物，只有几百卷书，当时人因此尊重他。儿子华俊继承爵位，人尚书郎。华俊的儿子华养之，任大长秋。华侨字书俊，才学渊博，年少时有很好的名声。文帝任大将军时，征召为院属，补任尚书郎，转任车骑，从事中郎。太史初年，赐爵关内侯，升任太子中庶子，外任安平太守。因父母年老推辞，没有赴任，改授散骑常侍，主管中书著作，兼任国子博士，升任侍中。太康末年，武帝颇亲近宴饮游乐，又常生病。恰逢小病痊愈，华侨与侍臣上表庆贺， 趁机委婉进谏说，圣体逐渐平和，上下同庆，不觉手舞足蹈。臣等愚钝，私下有些想法，认为在疏忽处收工，事情才无后悔。在成功前思虑福祉，国祚才日日更新。唯愿陛下身怀圣明，远思疏忽时的悔恨，以成就日新的福祉。恬静和气，保养精神，在清简的境地中养身，留心于虚旷的领域。不要厌弃世俗常见，而忽视群臣之言，则风庆日益延长，天下幸甚。武帝亲自下诏答复说，我自会调养，无所忧虑。元康初年，封宣昌亭侯，诛杀杨俊后，改封乐乡侯，升任尚书。后来因华侨博闻多识，所写书典充实，有良史之志，转任秘书监，加授散骑常侍，班次同中书。秘书四为内台、中书、散骑，著作以及治理、音律、天文、术数、南省文章、门下传籍，都由他主管。当初华侨认为汉纪繁乱，慨然有改作之意，恰逢任台郎主管官制事务，因此得以遍观秘藏书籍，于是完成这项工作，起于光武帝，止于孝献帝。195年，作帝纪12卷、皇后纪2卷、十典10卷、传70卷以及三谱续传目录，共97卷。华侨认为皇后配天作合，遣使作外戚传放在末边，不合其意，所以改为皇后纪，按次序放在帝纪之后，又改制为典，因为有尧典的缘故，而改名为汉后书奏上，下诏让朝臣会议。当时中书监荀勖、令何乔、太常张华、侍中王继都认为华侨文治适合，有司马迁、班固的规制、实录的风范，收藏在秘府。后来太尉汝南王司马亮、司空魏冠任东宫太傅，列上请求通奖，于是施行。华侨所著论议、南伯、师父之类数十万言，他所奏请的官制，太子应该回宫以及安边、余祭、明堂必庸、疏浚河渠、荀氏语的救济、设置兜水官、修残宫之礼、设置长丘等事，多数得以施行。元康三年去世，追赠少府，谥号简。华侨生性嗜酒，常常沉醉，所撰写的十典未完成而去世。秘书监何绍上奏任命华侨的二儿子华彻为左助作郎，让他继续完成，未完成而卒。后来秘书监妙旨又上奏任命华侨的小儿子华畅为左助作郎，终于完成十典，并起草位，晋级传与助作郎张载等都在史官。永嘉丧乱时，经典书籍遗失，华侨的书保存下来的有50余卷。华侨有三个儿子，华仪、华彻、华畅。华仪继承爵位，官至长乐内史。华畅有才思，所著文章数万言，遭遇寇乱，避难荆州，被贼人所害，时年40岁。石鉴，字灵伯，涝陵燕次人，出身寒素，素来志向公正，在魏国任职，历任尚书郎、侍御史、尚书左丞、御史中丞，多有纠正，朝廷畏惧他，外任滨州刺史、贾节、护匈奴中郎将。武帝受禅，封唐阳子，入朝任司隶校尉，转任尚书。当时秦州、凉州被胡虏击败，派遣石鉴都督陇右诸军事，因论功虚伪被免官。后来任镇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因讨伐吴贼时虚报首级被下诏，从前云中守卫上因斩首不实受刑。武牙将军田顺因诈增虏获自杀，欺诬败法，古今所痛恨。石鉴身为大臣，是我所信任的，以前西部事务你欺骗朝廷，以败为胜，最终没有追究，中间罢免不久，很快又受用，希望能弥补过错，却与下属一起欺诈。所谓大臣，道义上可以这样吗？有关部门的奏议是对的，只是我不忍心。现在遣送你回乡，终身不得再用，但不削去爵位土地。很久以后，拜光禄勋，再任司隶校尉，逐渐加特进，升任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代理司徒。前代三公册拜时都设小会，这是尊崇宰府的制度。自魏末以后，废弃不再实行。到实践有诏令举行小会，于是成为常例。太康末年，拜司空，兼任太子太傅。 武帝去世，石鉴与中护军张绍坚统山陵。当时大司马、汝南王司马亮被太傅杨俊怀疑，不敢临丧，出城驻扎在外。当时有人告发司马亮想举兵讨伐杨俊，杨俊非常恐惧，禀告太后让皇帝亲写诏书，诏令石鉴与张绍率领灵兵讨伐司马亮。张绍是杨俊的外甥，立即率领所部催促石鉴速发。石鉴认为不对，保持稳定，派人秘密侦查司马亮，已经令到返回许昌。于是杨俊停止，评论者称赞石鉴：山陵势必，封昌安县侯。元康初年任太尉，80多岁，强壮慷慨，自恃如少年，当时人赞美他。不久去世，谥号元。儿子石漏，字楚建，继承封爵，历任屯骑校尉。温宪，字长卿，太原祁县人，是汉代护羌校尉温煦的后代，祖父温辉，魏国扬州刺史，父亲温公，济南太守，兄弟六人都在当时知名，号称六龙。温宪年少时以名物著称，齐王司马攸征召为愿，升任尚书郎。惠帝即位，拜豫州刺史，入朝人散其常侍，多次升迁至尚书。到齐王司马炯辅政时，因温宪是司马攸的旧吏，对他特别亲近，转任吏部尚书。此前张华被杀，司马炯建议想恢复他的官爵。议论者有人认为不对，温宪反驳说，自天子以下谏臣各有差别，不能归罪于一人。所以晏子说，为君主死亡不是他的亲密，谁能担当？李克杀二公子，陈启立扬升，汉朝诛杀诸吕，都是多年之后才能成事，没有君主尚在而在几个月内能实现旗帜的。事前之会只有张华一人进谏，尚载不和，不能乘风赞善，希望他指挥从命，不也难吗？何况现在皇后残害自己的儿子，内难不愈，理智上不应当。而且皇后与皇帝齐体，尊崇同于皇籍，罪在枉杀儿子，事情不属叛逆，道义上不应讨伐。现在因张华不能废黜枉杀儿子的皇后，与赵盾不讨伐是君之贼等同，而贬责他在义理上不通。张华最终得以追复爵位，后来因随从皇帝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有功劳，封大陵县公，食邑1800户。外任冀州刺史、嘉后将军、范阳王司马萧在许昌战败时，自己监管冀州，温宪便避让他。惠帝到长安时，任命温宪为中书令，没有就职。到皇帝回到洛阳，征召为中书监，加散其常侍，未就职。适逢皇帝去世，怀帝即位，升任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代理司徒。议论者都认为升迁太快。在位不久病逝，赠司徒，谥号元。有三个儿子，温之、温允、温玉。温之字敬齐，任太傅西曹院；温允字敬贤，任太子舍人；温玉字敬嗣，娶武安长公主，官至左光禄大夫。使臣说，晋朝中期承继累世资业，建立兼并大业，衣冠人物鼎盛，英才如林。这几位公卿，有的以雅望居三公之位，有的以高名人太保太傅，如果不是一时之秀，怎能达到如此地位？可惜他们在论道之时参政，在奸计之日独善，良图梗意，不足多谈。然而退己敬贤，华衡弘扬推让之美，自家及国，华侨协和功效之归。华侨以儒素为基，华表以苦节流域，福泽后代，不也应当吗？实践以功量升迁，温宪以名物显达，处于危乱之势，不损其名。岁寒之松柏之后凋，说的就是这些人啊。赞语：谦让阿密林侯华表，孝顺阿广禄侯华侨。华侨既博雅，华表亦真素，实践功绩得以宣扬，温宪生育美好和睦，同如玉石震响，争似兰草分玉。